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那我们第二节课要来看华严法门。好，那我们已经进行到华严法门该说的六讲义127页。那这边的华严法门主要谈的是普贤行愿，在华严经40卷的华严经啊，我们俗称四十华严，它的最后一卷呢的内容在60华严还有80华严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又有一般会抽出来成为单行的这一种流通，叫做普贤行愿，或是普贤行愿品。好，那这个普贤行愿的这一个修学的内容呢，导师在这个第六，好，我们这个讲义第六就是要谈它的几个特点。好，第一个呢，导师谈到这个普贤行愿呢，跟早期的这个大圣法门的忏悔法门是一种有关联的。那再来呢，也这个普贤行愿的教学内容呢，也跟净土法门是有关联的。那在后面谈到净土的部分，有谈到这个普贤行愿呢，最后是导归什么极乐。所以很多在讲华严经的这一些法师呢，他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哎呀，你们学那么多，你看看普贤菩萨还不是最后求生西方。但是呢，导师他是从一种历史的一个脉络来看呢、也就是说这个这种求生就是导归极乐的呢，他并不是普贤行愿早期的一个修学内涵啊。普贤早期的修学内涵在125页啊，我们很快的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标题呢，六普贤行愿下有一个一，对不对？啊，刮胡一大写的华严法门的原本的普贤行愿啊，在这边，那大家可以去看，它是一种无量无边的这一种悲心啊，等等啊，是一种不可思议，就是说你这个心啊，这种愿是无量无边的啊。那跟后来的普贤十愿，它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这导师透过这一个他对华严经的一个探求。他说这个第一段，这个是本来的普贤行愿，这是普贤菩萨自说过去的行愿，就是在这边。那后来在40卷华严的最后一卷呢，那里面也是在讲普贤的行愿。那这个地方的普贤行愿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十大愿。那这个十大愿，导师就有注意到，其实很多内容呢，在早期的忏悔法门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在126页这边，导师在125页不是点指出了十大愿吗？那在126页就先说明这个忏悔法门，在主要是舍利佛悔过经这一部经啊，那里面就有这个悔过劝请，劝请里面包含了请转法轮，请佛注释啊。这个悔过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什么忏悔业障，就是在这边啊，在这个舍利弗悔过经里面就已经有忏悔悔过，就是五者随喜功德，有没有？这边也有 住其欢喜就是随喜，六者轻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所以在舍利佛悔过经里面呢，就有一二三四支，但是他把它分成三类，就是劝请里面又在一个品呢，包含了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等等。好，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呢，这十个愿，其实在早期的忏悔法门就已经有一些内涵，已经出现在佛教的一个修持里面。再来127页。好，那十愿跟忏悔法门有那么多相近的地方，导师在这边就是要来谈他们的一个关系，他们的关系。好，那在 A 的地方呢，是一个总说，先介绍这一个导师要谈忏悔法门跟华严法门关系。这边导师有注意到这个文殊悔过经有没有啊？还有呢，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那这两部经呢，这个大家写一下它的年代，它大概是西元三世纪初的翻译，确切的时间在这个经录里面不是很清楚，但大概是三世纪。三世纪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201到250，三世纪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好，这两部经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的啦。好，那舍利佛文殊悔过经是文殊师利说的，然后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是普贤为文殊说的。好，那导师从这里面的人物，他就秀出他们的关系。因为文殊呢，他其实他是跟忏悔法门是相关的，也是代表人物。那普贤他是华严法门的代表人物。那他们的出现呢，其实这两部经谈的都是跟忏悔有关，跟忏悔法门是相关联的啦。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人物，然后又跟忏悔法门相关联，暗示了呢跟华严法门的关系。那这个是在这一段所说到，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再来就要略述这个三曼陀跋陀罗经有文殊师利悔过经的一个内涵。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在三曼陀跋陀罗经它里面有谈到这个悔过，还有礼、随喜、劝请跟回向。悔过就是十大愿的忏悔业障嘛。礼是什么？礼敬诸佛。随喜是随喜功德，劝请呢，那下面导师会说。还有第十的普皆回向，所以这边有几个内容，有五个了。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提到了，就是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的内容是悔过，就是忏悔，还有礼，还有这个愿乐住其欢喜，这愿乐住其欢喜就是随喜，劝请诸佛，那里面包含了转法轮跟请佛住世，还有施语，施语不是这边不是布施的意思，它是回向的意思。好，那末后总结的说，是善男子、善女人昼夜各三劝乐行法，所当回者回之，所当忍者忍之，所当离者离之，所当愿要者愿要之， 所以这里面有几项，悔有没有？悔跟忍是就是忏悔了啊、哦。所当礼就是礼敬啊、哦，两项。所当愿要第三项，愿要随喜啊、哦。所当劝请者劝请之啊、哦。愿要助其欢喜就是愿要嘛，就是随喜。所当施予者施予之，这是回向，所以就是有五项。好，那这一段之后呢，导师有谈到这一个悔里面所谈到的悔，所当悔之之悔呢，悔是什么呢？自说罪过的意思，自说罪过。那忍呢，就是请求容忍，忍是容忍，其实就是请求容忍。那这个就是忏摩的意思，那合起来就是忏悔。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内容、哦、看得到吗？看得到、哦、我们依然讲忏悔对不对？它其实是两个字忏跟悔、哦、好，忏是什么呢？它翻译叫 Kshama、哦、那音译忏摩、哦、那意思呢，忏就是容忍、哦、容忍是什么？请求对方容忍、哦、如有的过失，请求对方个人或是团体容忍宽恕，是忏的本意、哦、所以我们一般我们都佛前忏悔嘛、哦、所以你有这个做出对不起人家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当事人请求原谅，这个是忏悔的一个本意。那悔是什么呢？说 Dishana 悔就是说出来，就是犯的过失呢应该向对方承认过失，不只是认错，认错就是内心好像觉得自己错，而且要什么明白的说出自己所犯的罪过，那这才是悔。所以在这个华严集里面，导师也引了这个三曼陀跋陀菩萨经，他说所当悔者悔之，所当忍者忍之。悔就是说的意思，忍呢就是忏的意思，忏悔。对，还记得忏什么意思吗？忏就是容忍，希望对方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原谅我们了。那悔是说出来向对方承认过失，说出来之后也要请求对方容忍我、原谅我们、哦、那这就是忏，忍就是忏了、哦、那悔就是说出来、哦、说出自己的错误、哦、好，那悔与忍和说就是忏悔、哦、忏就是忍了、请求容忍，那悔就是说。所以读导师的书，除了了解历史，也可以了解一些佛教里面一些做法或是观念 的真正的内涵。所以忏悔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习惯，因为它本来是两个词。好，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讲的这一个意思了。好，那导师在三曼陀跋陀经这一段里面他有说到，他说经文有很多，有都多了一些大圣的术语啊，然比起三品法门啊的内容，只多了礼，礼就是礼佛，还有礼菩萨啊，还有礼这个二圣，还有礼一切的功德啊，一切的功德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做一个推测、推论，就是说，为什么会跟这个文殊跟普贤 特别是文殊有关系。这个其实是跟忏悔法门，三品法门就是忏悔法门，大家可以注记一下。三品是哪三品呢？三品就是这三品，忏悔、随喜跟劝请，它其实就是十大愿里面的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跟请佛住世或是请佛转法轮，这三项内容。那有些三品法门它会再多一个回向。好，那忏悔法门呢，初传是为舍利佛说的，也就是舍利佛悔过经。声闻中的舍利弗与菩萨中的文殊师利，他们有个共通的特性，就是智慧第一，对不对？智慧第一，有智慧特性的共通性。然后再加上阿舍世王的逆罪因文殊师利而得到忏悔，然后在初期大圣的佛法当中呢，流传极广。所以这一个忏悔为什么会跟文殊师利连上关系？第一个就是早期的忏悔法门是为舍利佛讲的，那到大圣呢，就是这一种情感的转移，智慧第一对到智慧第一的舍这个文殊师利。好，再来就是文殊师利跟忏悔是有关联，因为阿舍世王是因为听的开示，他的开示而得到这一个忏，就是能够忏悔他的这一个罪业。所以这样的这个故事在大圣的佛法中流传极广，所以这个忏悔法门为文殊说，或是由文殊来说这个忏悔法门，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就是为什么会跟文殊菩萨有关系。为文殊说是哪一部经？三曼陀跋陀罗经，是普贤为文殊说。那文殊说的忏悔法门是文殊师利悔过经，就是我们前不是讲两部经吗？一部是文殊悔过经，一部是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好，那这个是在三曼陀菩萨跋陀罗经这一段导师有做了一个推测。再来，文殊悔过经的内容也是类似，比如说有礼佛，那他的礼是怎么样？五体投地的礼。然后再也谈到悔过，还有劝诸众德，劝诸众德，还有这个劝转法轮。劝诸众德就是随喜了，随喜，这是早期的一个翻译。劝转法轮，还有诸佛住世，还有供养诸佛，回向我及众生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已经有六项了。好，那这一段导师有特别点出本经重视五体投地的礼佛，这个是礼。然后在悔过中呢，不但是事项的忏悔，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的原谅，这个叫做事项做法忏，并且也讲到这一个无声忏，也就是礼忏。比如在这一个文殊悔过经里面谈到，一切无所行者乃能得入于斯本际，什么意思？然后点点点，名曰菩萨大士自守悔过。菩萨的悔是怎么样？不取着一切法，一切无所行，也就是不执着。然后要不执着一切法呢，才能够入于本际。本际是什么？也就是诸法的实相。 本际，就是诸法的实相。所以这边谈到真如果菩萨真的要忏悔呢，应该要不取着一切法，然后误入这个诸法实相，那这才是真正的忏悔。这个一般我们叫做无声忏。无声知道吗？就是无声法忍的声，就是升起的声，无声。也就是所谓的礼忏，这边所说的礼忏。好，那再来回向佛道的部分呢，与华严法门相通。什么意思呢？回向佛道提到什么？回向我及众生成佛道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普贤行愿里面的这一个寄送哦，这导师有摘录出来让大家去这个忆持哦，所以这个是普贤行愿，这个就是华严四十华严里面啊，也就是华严法门啊。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个是华严法门里面所谈到，所以跟这边相通。那当这个是一个理解导师这句话的一个切入点。另外一个呢，其实华严法门它是以佛的圆满功德为目标，所以一切的修行呢都是为了要成就圆满的佛功德。那所以成就是回向是什么？回向佛道，这个其实跟华严法门是相通。好，比起三品法门，三品法门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忏悔还有什么随喜劝请，对不对？多了什么？礼佛跟供养佛。礼佛跟供养佛。好，我们看到128页。好，那前面就是谈到这个他们经里面所教的主要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跟十大愿里面基本上都已经具足的大部分的内容。那导师这边进一步要来谈他们跟华严法门是有关的。所谓华严法门就是跟华严经，跟华严经是有关联的。比如说第一个圈这边导师举了三曼陀跋陀的菩萨经里面说，这部经呢是佛在摩揭提国清净法处自然金刚座光影圣明，在这个地方讲。那这个兜沙经是华严经里面部分的一个，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部分的翻译，里面也谈到佛是在摩揭提国清净法处的自然金刚座里面开示这一个法门。所以兜沙经就是早期部分华严经部分内容的一个很早很早的一个结义本，那时候还不完整的一个，还不是完整的华严经，只有几品的内容。兜沙经，那经中谈到这个经中就是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啊，里面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还有兜沙陀比罗经啊，兜沙陀比罗经就是兜沙陀就是如来的意思啊，如来塔塔嘎塔啊，兜沙陀。比罗就是 Pitaka 就是藏，就是如来藏，这个藏就是这个念切是吗？哦，就是如来切记、哦、如来藏经、哦、好，兜沙经为法华严法门最初集成的一个名称、哦、所以从这边这个经提到这个华严法门最初集成的一个名称，所以他们有一种关联性、哦、这个是导师注意到。第二个呢，文殊悔过经，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两部经的另外一部、哦、里面说到或问上界悔过之处，十地十忍十事分别，十瑞十持十应十三昧，华严有很多这种十的这种名相，那这一些呢就是所谓的菩萨所行的法门。在华严，我们的讲义华严法门一的十三页就有提到这一些内容，大家可以注记一下华严法门讲义一的那个十三页。好，所以导师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呢，就做一个结论。他说这两部经集成的时候呢，华严法门的原始部分是什么时候呢？西元五十年的时候。那这两部经是西元201年以后的时候成立的，所以这两部经集成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大概三世纪初，华严法门的原始部分大概是西元五十年，这在我们讲义华严法门一的二十页那边有大概谈到华严原始部分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好，那再来是谈到华严十愿的版本以及与忏悔法门的关联。那在第一段阿拉伯数字一括号一这一边先说明普贤十愿形成的过程还有集成的年代。好，那这边先谈这一个有两个唐译本、哦、都讲到这个十愿、哦、第一个圈40卷本，四十卷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十华严、哦、我们有华严经有60华严80华严嘛、哦、这边指的是四十卷本的华严经、哦、好，那这个十愿呢是四十卷本的最后一卷。那最后一卷的寄送部分呢总共有62个寄送，就是讲普贤的十大愿。一般好，那唐这个是般若三藏所翻译的。那他的一个翻译年代呢是西元795到798年、哦、花了几年翻译，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8世纪末、哦、8世纪末。再来就是不空三藏所翻译的普贤菩萨行愿赞、哦、那它是这一个四十华严或者是普贤行愿寄送部分的另外一个翻译，它是寄送也有62个寄送。那它的一个年代翻译年代呢是公元758到774年间，是这个时间翻译出来。好，所以导师说这两部都是西元8世纪末，一个是795到 798， 一个是758到774、哦、就是后半阶段的、哦、好，那普贤行十愿的这个寄送还有一个古本、哦、古老的这一个版本、哦、它是在东晋佛陀跋陀罗 所译出的《文殊师利发愿经》，他这边注意，这边是发愿经，前面是什么？文殊悔过经，所以导师在这边开始会，大家可能会开始花了，所以大家特别留意，这边是发愿经，是讲十大愿，已经有十大愿，大概是就是普贤行愿的这一个古本。好，那它是公元420年所译出，它只有44个偈颂，唐译的两个本都是62个偈颂。那导师说比对起来，它就是普贤行愿赞的古本。普贤行愿赞就是不空三藏所翻译的了。那40华严的最后一卷也有同样的内容，也有62。好，那再来西就是三本的比对。那导师这边谈到长行所说的菩萨十大愿，长行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散文体的部分，就是经文有散文的，然后也有偈颂的。那散文体的形式我们一般称为长行。好，那十大愿比对三种偈颂的部分呢，导师说其实只有八项。我一般说十大愿嘛，长行里面谈到十项，但是偈颂里面谈到八项。那八项还有就是十大愿跟文殊师利发愿经还有唐译的二本的比对，在表格在129页。所以这个一比我们发现常随佛学没有对应到，有没有？然后恒顺众生也没有对应到。好，那在这个比对完之后，导师有做一个说明，他说从礼佛到回向三本是一致的，仅唐译二本增加一颂而已。这一句话有点不好理解了。那其实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是44颂，一直到回向，但是唐译二本总共有62颂，应该不只是增加一颂。增加一颂应该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导师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从礼佛到回向之前的内容，也就是那个礼敬诸佛一直到请佛住世，懂意思吗？那三本都是一致，仅唐译二本增加一颂。增加一颂在哪里呢？在广修供养这一项，有没有？文殊师利发愿经是562颂，对不对？那唐译二本是567，总共有3颂。就是应该导师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了。好，那十大愿的次第中三本都没有常随佛学以及恒顺众生，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偈颂的本呢，起初应该是只有8项。那为了这一个华严的法门，它有一个特色就是都要10，所以到华严经里面就会变成10了啦。那其实偈颂跟长行在佛经的一个编辑以及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偈颂要改变比较困难，因为偈颂要符合这个诗的格律，但是长行要做一些改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在长行它已经编到华严经里面已经补成10的一个内容，但是偈颂它还是只有8项，这个是导师这边所要说明的了。好，那这一些呢 都是一种比对的一个说明，但是好像对于十愿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这边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十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啊，那也让大家比较不会觉得怎么都是在谈这个比对啊。好，我们看第一，礼敬诸佛啊，那要怎么修呢？我们要以身体的礼拜啊，或是语言恭敬、内心的虔诚来礼敬十方一切佛，这是礼敬诸佛的一个修学的方法。第二个，称赞如来，那知道佛的伟大功德呢，那自然有不能不赞叹的真诚，就是内心会想要赞叹佛陀，那这是口头上或是文字上赞扬佛的功德，也就因此使人知道佛的功德啊，那这当然有自己修学称赞，同时也要让大家知道佛的一个殊胜啊，让大家也能够来学习佛啊，跟向佛学习。三，广修供养，那要用上好的物品来供佛啊，特别是要照着佛所说去修行，去做利益众生的事，要将身心的一切奉献于佛。那这边有两个层次了，第一个是有形的物质上的供养，那导师有提到其实更重要，特别就是更重要的意思，更重要的供养就是你要依着佛的教导去修，那这个是最上的供养。好，再来忏悔业障，业障是受苦的因，就是种种的恶业，所以要在佛菩萨前呢诚恳忏悔，再也不要再造作种种的恶业，这是忏悔业障的内涵。再来五，随喜功德，那这个功德是包含佛、菩萨还有声闻、圣者的功德，主要是这一些的。那除此之外呢，平常人的一些微小的善事都要升起欢喜心跟赞叹心，除了这种大功德我们要这个欢喜赞叹呢，平常所别人啊，主要都是这个随喜是随喜别人的的这个功德那这个可以这个去除我们这种嫉妒心，一般我们都会见不得别人好嘛，所以这个是看到别人好要很高兴好。六是勤转法轮，什么意思呢？十方佛初成佛的时候呢，要诚恳的请佛说法救度众生，像天地请佛说法一样，这个典故就是梵天，传说佛这个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世间，的众生这个根气不够，讲的也是他不是 他先觉得说我所悟的这个法那么深，应该没有人能够懂，讲的也是白讲，那这时候梵天就说，佛没有啊，其实这个世间呢还是有一些根气不错的，那还是希望佛能够说法。天地这边应该是指这个大梵天，根据律典里面有记载到梵天请佛转法轮，这来请佛住世，就是请佛能够常住人间教化，因为若没有人请求呢，佛他就会入涅槃，那没有了佛，世间就没有了，就是佛是 众生的光明，众生的眼目，所以要请佛注视。那再来八呢，是常随佛学，那就是跟随着佛来学，学佛就应该以佛为师范，佛过去怎么样修学，现在是怎么样的利益众生，他就应该跟佛一样去学习他过去现在种种利益众生的这些大行。第九呢，恒顺众生，就是要存平等心利益众生，开导他，救济帮助他。好，所以这个恒顺众生不是我们这个字面看到，就是他想干嘛就随顺他了。那其实他的精神就是存平等心，利益众生，开导他，救济帮助他。第十呢，普皆回向，什么意思呢？自己所有的一切功德不要占为己有，要回向给众生，让大家同得利益，同成佛道。这个是回向，就是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然后发愿，希望能够这个跟众生分享，然后同成佛道。好，那这个是关于十大愿的内容。那我们时间剩一点，我们最后讲个一个题外话。这个回向啊，是把功德回向，对不对？功德可以给人嘛？股票可以给人啊，可以转让嘛？功德能不能给啊？如果可以给的话，请大家修一修的，不要忘了师父。那基本上呢，在《大智度论》有谈到，他就是说，其实功德它是这一种怎么讲？那个是一种业，善业来的啊，善业啊。这一个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这种善业啊，这业造的是自己的，是自己感，你自己造善业当然是感这个未来的乐果，对不对啊？好，那当然这个回向它有一点是因中说果，什么意思呢？大多数人说这个功德没办法给，但是功德的果报可以给。功德果报，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善业，对不对？以后我们很有钱，对不对？这些钱是可以布施给众生的，给有需要的人啊。因为你有发这一个愿，你就有这样的一种心。当你有这个富裕，有这些资财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一种布施的心啊。懂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其实回向真正的啦，它能够给的是这个功德的果报。那功德本身它是我们自己造的这一种善业来的，是没办法给的，能够给的是一种果报。那为什么不能给？那不是做白日梦吗？希望把我的功德给别人，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啦。就是说，当你做了种种功德，你没有这个发愿普皆回向的话，那你会变得很富有，你不会想去布施，去跟众生分享。就是你自己发愿了之后呢，当你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动力去做这一些跟众生分享。所以这个有点是在事前的哈，这个告诉自己说，我们这一些功德要跟众生分享。一旦我们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会真的去跟众生分享。大概的，它的一个原理在这边哈。那分享给众生，那目的是什么？同成佛道啊。 因为众生如果在苦难当中，他没办法修行的，所以你要帮他解脱他的苦难，然后解决他的种种的这种困厄，那他能够一起跟着我们来修行，然后最后同成佛道，那这个是回向的一个意涵。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谈到这边。所以这个导师的书很多时候他会谈一些这种历史，但有时候历史谈多了大家会觉得很闷，那我们就谈谈他的一个内涵，就让大家能够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